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7月10号到7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对你为此言等千年的心得体会，伟大慈悲的师父您好，各位同修好，我是新学员，在2012年得法，慈悲伟大的师父将我从地狱里捞了起来，让我有着机会成为大法弟子，在大法的法理中悟道，做人为何来，为何师父要正法，以及大法弟子的使命为何等等。这一年中的修炼体会，在讲性真相中的一点感触写出来与大家交流。某月的星期四晚上下班后，到台北101大楼讲真相，就主动去发正面和拿真相展板。晚上8点多左右，看到一群黑衣人，都是穿西服打领带，从101大楼出来，然后一群群的到大马路边上等巴士。这时我就把天安门自焚造假案、1400例污蔑法轮功案例、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非法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展板拿了过去，摊成大展板，用双脚双手把展板用力撑开，尽量让这些路客可以看清楚、看明白真相资料。当时就听到其他讲真相的同修跟路客三退，有听到录课中有人说，我们这一团是共青团来的。这时候就有两位有缘录课走过来看真相展板，一边看一边吆喝着说，法轮功啊，党不让你们练法轮功，你们就乖乖在家练你们的法轮功啊，还跑来景点讲什么天灭中共，搞政治啊，到底是收了多少钱啊，敢这么干。我当时就跟这些录课说，法轮功是修炼佛法的，修炼人不搞政治，我们没有任何政治诉求。每个法轮功修炼者都是出于自动自发的站出来讲真相，没有收任何钱，也没有任何机构叫我们这么做，都是自己心甘情愿的站出来说真相。而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是修炼真善人为最高指导原则，叫人做好人，做好事，讲真话。今天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江某某出于妒忌心而不顾其他六位常委的反对，一意孤行确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决策，更污蔑与迫害死数不清的法轮功修炼人。难道被人污蔑陷害不用站出来讲清真相吗？更何况我也是法轮大法一员，更应该要站出来。今天如果是自己的亲朋好友被污蔑陷害，您难道不会站出来讲句公道正义之话吗？此时有一个长相魁梧高大约1米9的路客从后方走来，拨开两位路客站在我立的展板前，就冲着我说，你说这么多有啥用，能发挥多少效用，听说法轮功是修真善人，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这人最讲义气信用了，那你让我打一拳看看，你要能忍得住我就退。当时我心里震了一下，想说怎么来个不讲理的大块头，还要打人啊，心中的怕心和正念在这当中冲突着，但心里马上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忍无可忍说，大法弟子的忍是高尚的，是生命伟大坚不可摧的金刚不动的表现，是为坚持真理的宽容，是对还有人性还有正念的生命的慈悲与挽救。忍绝不是无限度的纵容，使那些已经完全没有了人性、没有了正念的邪恶生命无度的行恶。此刻就在心里背着，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排除干扰，就发着强大正念看着这个大哥，对着他说，明白的那一面快点醒来， 并且灭除背后操控他的所有邪恶因素。当下我对着他说，是的，李洪志师傅在转法轮中有说过，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今天如果您打了我，能因此让你了解明白真相，我再怎样也要把你给救了，让你明白过来。兄弟啊，听我这句话，您看就是个讲义气正直善良的人。你知道义这个字怎么来的吗？中华民族走入半神文化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三国时代把义奠定下来，这是神传文化的传承，也是奠定此次大法红传，让人明白何谓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等做人敬天重德的道理，而明白真相三退才是保命之道。这时大个面无表情，眼直直地看着我说，我退，我退，我退。他的双手捉住了我的肩膀对我说，我等这句话等了十来年了。他眼眶泛泪，当时我听到大个的话愣了一下，还没反应过来。大个就接着说，他是北京人，在十年前左右，他因为打架重伤人，被关入监牢判刑，那时候被关在四人大监房，而他是监房的大哥，说了算，监房都叫他们犯人负责监视包家一个法轮功修炼人，并且授权犯人可以迫害法轮功修炼人，并使其放弃信仰，并签下不练功自白书。当时大哥见证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因为身心都受到监方强行迫害而致残身体，当时大哥与另一名犯人被受命监视迫害这位学员。大哥说，他第一次看到这位学员时，心里想着，就算是个杀人放火的人，顶多就是判个死刑，也不至于被监方迫害这么严重，为何练法轮功的人中共要迫害成这样残忍。大哥看不下去而拒绝监视迫害，从而被非法加判一年牢狱。此时这位身心致残的学员在被监方迫害的奄奄一息中被送回监舍，并且在还有意识的情况下对着大哥说，小伙子啊，您是个讲义气正直善良的人，你知道义这个字怎么来的吗？中华民族走入半神文化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三国时代把义奠定下来的，这是神传文化的传承，也是奠定此次大法红传，让人明白何谓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等敬天重德做人之道理，而明白真相三退才是保命之道。将来你会遇到有人跟我说同样的话的人叫你三退，记住一定要退出共产党，保命才是正义之举。最后大哥说，那位法轮功修炼人被迫害昏迷而被送去军医院，后来就没看到过这位法轮功修炼人了。我听到大哥的话后哽咽了，对着他说，了解真相才是得救的希望选择。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常念在心中，为那来时可保平安，并帮大哥做了三退。我明白这是师父慈悲，将有缘众生带到了我的身边，不仅要让我去讲信真相救人，还要让我在这过程中去掉怕心，生出慈悲心来，并且去做好来世时的誓约。当我明白了在我当下这层次悟到的修炼人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转法轮这句法理时，悟到了修炼人不应该为了执着自己的观念与成见而苦恼，当放下那一切私心时，正念将代替所有的人心，内心升华到符合自己境界中法的这一层标准时，将会在法上有所突破。当天晚上一脚才刚踏入家门，就开始倾盆大雨哗啦啦的下。那天睡梦中看到了蓝色头发穿着黄色袈裟的师父，无边巨大的庄严慈悲的法身像，旁边还有一位也是蓝色头发穿着黄色袈裟的佛在师父身后边。这时出现了一景，飞沙走石，战火四起，马奔战鼓鸣，一只俊俏强壮的黑马，上面坐着一个满脸黑胡又黑又魁梧的汉子，手持像叉又像枪的长利器冲到我面前说， 是兄弟就不要放弃约定。我殿后，兄弟你们先走，随后我就到。一瞬间又跳到另一场景，是在中国北京某军医手术房内，四个人正在切割着一位昏迷人的器官。那位昏迷的人突然抖动地嘶喊了一句话，法轮大法是正法，随后消云。这时我被这惊人的一幕吓醒了，那位被活摘器官的人是法轮功学员啊。针对中共政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估计在2000年到2008年间被摘取器官的法轮功学员达 6.5 万，数据来自知名作家前资深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而中共当局在处理那些犯人或是良心犯法轮功学员的时候是打了麻药，但是没等人死的时候，他要把器官尽可能快地摘走，这就变成了活体摘取器官了。那这是直接违反人道主义的，这就是在杀人。所以不是从死人身上摘器官，而是从活人身上摘器官。这种21世纪反人类最大的罪恶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几年大法弟子也全面在讲清真相中曝光中共活摘器官罪行，我们不能一再地承受这种可怕的毁灭人类的行为，必须要站出来，不能沉默，只有将真相铺开，才能停止这犯罪之冤。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有的学员说，我就承受承受承受什么，在再难的情况下你都得去做好三件事，去救助众生，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时间真的不是太多了，说结束就结束，下一步说来也就来了。自己也了解到正法之事势不可挡，唯有走出来救人急，必须放下一切人心，堂堂正正的救人讲真相，并且学好法，练好功，发正念，讲清真相，才能完成誓约，不负师父慈悲的救度。最后以这首红云三化有缘与大家共勉。人海茫茫相遇难，萍水一笑缘相连，静下心来听真相，你为此言等千年，救难大法已在传，句句天机是真言。因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伟大慈悲的师尊与共同精进的同修们。
守住一念，去留皆由师父定。一，守住一念，去留皆由师父定。2000年年末正是邪恶最疯狂的年月，我所在的单位进行所谓的大过筛子，当地恶警主导单位把我们这些大法弟子都叫到邪党书记的办公室，询问每一个人还练不练法轮功，练就抓或者开除公职。许多人在压力面前就违心地说不练了。轮到我了，恶警问我，你还练不练？我说练。他们又问，你师父是什么人？我说是宇宙中最伟大的佛。恶警说，你别说了，带走。于是我就被非法绑架到看守所。快到元旦了，接二连三的又进去了几个弟子，恶警逼学悔过书，其中有一个警察骂我，说我气死他了。我拒绝签字，他又用恶语骂我。没过几天，这个警察果真就死了。元旦前后，按照惯例必须处理一批人。我不写一个字，我当时学法还不那么深，也不懂得发正念，但是我明白一个理，就是修炼人由师父管，去留皆由师父决定。所以我当时没有把这些假象当一回事，我守住一念，谁也不敢动我。一个月我就回家了，在这期间我没有配合恶警的任何命令与指使，堂堂正正地回到家。二，宇宙大法必修到底。 我不配合邪恶，一下子成了当地邪恶眼中的重点。2004年9月1号，贺锦无故闯进我的家，问我你还练不练，你要练就抓你。我说练，于是我就被贺锦抓走了，关到看守所里。既然来了，那我就放下心来正式大法。首先我必须在法上，所以每时每刻都背法。虽然我会背的法不多，但是会一句就背一句，念念不忘，念念不断。除了背法，就是发正念练功。监舍里都有监控，不仅说让上面看见，更不能放你出去。我心想，这个宇宙除了师父，谁都说了不算，我就是冲着监控练。有一天恶警来非法提审我，想对我行凶。先前有一个大法弟子被他们打坏了，打坏后还判了劳教。恶警把门咣一下关上，就要行凶。我当时脑子突然出现一念，这一念非常清晰明确。这一念是，我身上都是法轮和师父下的契机与大脉，谁也动不了我。这一念一出，只见两个恶警马上就蔫了，剑拔弩张的场面也随着恶警态度随即缓和了下来。他们客气的让我坐下，还表示关切的说，这是最后一次提审，你得好好说，不然就判你了。他们问这问那，还想让我出卖同修，我就是不说。恶警还说，你想把牢底坐穿，还是明天回家过节？明天正好是中秋节。最后又问，你到底是练还是不练？我突然冒出了一句，宇宙大法一修到底。当我斩钉截铁地说完这话，两个警察慌忙地站起来，哎呀，我们管不了了，赶紧送他走吧，夹着本掉头逃跑。当时我还觉得挺纳闷，咋回事啊？直到2005年2月26号，师父发表了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我才真正理解是怎么回事。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选自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从此以后，我向内照，更加努力学法，修正自己的一言一行，感悟到师父的每句话都是天机，都是层层天体与数不清的佛道神。第二天我就回来了。三，进入另外空间，奇迹脱险。今年5月11号，我们一行6名同修一起结伴去外地旅游，在车站检票处被好几个便衣非法绑架，他抢走我们的车票，又把我的胳膊抓住。我说，你放下我，别动手动脚的。那个人立即松开了手。我们被绑架到站外，站外早已停着2辆白轿车，我看到至少有6、7个便衣警察，还有一个女便衣。我当时马上镇定下来，脑子里立刻反映出师父的诗，正法。一念惊震大穷外，欲救苍生除众害，万重腐朽救世祖，深入尘世更知坏。一路正法披天盖，不正而复全淘汰。苍天欲变谁敢挡，乾坤再造永不败。选自红云三。一个同修坐在了地上，不配合邪恶，不跟邪恶走了。我当时心里没有一丝杂念，就像进入了练静功的状态。我马上感到了自己进入到另外空间，眼前的一切景象都好像影子一样虚无不实，飘飘渺渺的。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假象，在此时有了最充分的体现。周围的这些警察都各忙各的，根本就像跟我无关，也不注意我，根本看不见我。我此时平静如水，内心一点波澜都没有， 也没有一丝的怕心。我背着我的皮包，又拎起我的提包，里面还有不少的大法书籍。我从几个警察眼皮底下走过，我旁若无人，啥都不看，单膝绕过警车。我甚至靠在警车站了一小会儿，我的脚步又慢慢启动，特别轻，就像飘起来一样。我转身走向大街，正好一辆小电动车开过来了，我一摆手，那辆车就停下了。我就是上了车，说出了一个地点，小电动车就风驰电掣的开走了，将警察迫害我的现场远远的抛开了。四，后怕的执着引来的迫害。等我回到家里，我才从那个状态中回来了。回来后，那个神的状态就没有了，怕心起来了，后怕起来了，我反复被罚也不好使。我跟丈夫说我们出事了，丈夫虽然不修炼，但始终支持大法。他关切地说，那咱们就出去躲一下。我当时没了正念，就应和着说好吧。于是我准备衣物开始出门，到外地同修家里去了。我打了一辆车，这辆车在市里转来转去，就是出不去。事后才明白，这是师父在点化我，不让我走。我当时自为被邪恶生命给抑制住了，没有过多的想什么，一心要出去。车子最终还是出去了。到了外地，找那位同修的家，也是费了不少的周折。脑子里反映出了师父在澳洲讲法的一句法：这个人怎么就不悟啊？最后还是在我的执着追求下，找到了这位同修的家。可是这位同修还不在家里，是他的女儿接待我。他女儿是一个常人，但我们挺熟悉。他对我说，阿姨，你就住在这儿吧。我于是当天晚上就在他家里住下了。可是睡到半夜，警察闯进来了。因为当天晚上正好本地邪恶对大法弟子进行大搜捕。就这样，我也被带走了，关进看守所。五，既然来了，就正视大法。在看守所，我向内找，很快我就冷静下来，调整好了自己。既然来了，就是正实法。我首先开创练功发正念的环境，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与条件都应该做好三件事，无论在哪儿都不应该降低修炼人的标准。开始一个岁数很大的老警察天天骂我，我开始发正念，清除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后来我悟到，师父说连旧势力的本身存在都不承认，师父不承认，我也不承认，我连你是警察都不承认，更不能对你另眼相看，根本不把你邪恶当回事。我把它打入普通凡人的行列，将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给你的生命带来福分的善念打入他的脑子里。以后这位老警察每巡视我的房间里，他都低头绕过去，不敢瞅我。还有一个包房的女看守，我一发正念，她就大呼小叫，说别发正念，监控都是联网的，公安国保大队都看见了，别发了。我不但没有停止，而且下地对她立掌发正念。我悟到，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下，立掌与不立掌可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立掌就感到能量流相当大，真有捣毁宇宙一切邪恶唯我独尊的气势。后来他又把我叫出去找我谈话，说我表现不好，就凭这一点就能判我。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听。他说他干了30多年警察了，比我知道的多。他还跟我说，摆在你前面只有两条路，一个是回家，一个是去监狱。我不再跟他讲了，背了一段师父的法。修炼者坚定的正念，超越一切人的认识，超越一切人心，是常人永远都无法理解的，同时也无法被常人改变，因为人是改变不了觉者的。选自《强制改变不了人心》。女看守不再说什么，她笑着对我的后背拍了一巴掌，从此以后她再也不说了，也不骂了，像没有看见我一样。 六，正一切不正的，都是大法的。这里的犯人也都是旧势力安排好的，但都是等着大法弟子来救度的。跟我挨着一块睡觉的一个小姑娘制止我说，你怎么还练啊，都影响我们休息了。我立刻发正念，给她的脑子里打进善念。第二天，这个小姑娘双手合十对我赔礼道歉，阿姨，我昨天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说不让你练了。铺头说，你们身体都练好了，可把我们吓坏了，警察天天骂我们呀。其中一个30多岁的妇女说，咱们别管了，政府都管不了，咱们能管得了吗？让他练吧。整个监舍里最多16个人，最少都14人，他们都明白了大法的真相，天天跟我一起背红吟。当大家能齐声背道，邪恶之徒慢猖狂，天地复明下沸汤，拳脚难使人心动，狂风引来秋更凉，神字红吟二。当大家一起背这段红吟时，感到这场面真的祥和自在。大法能改变一切人心，能正一切不正的。他们对我称呼为大法仪，我说，你别这么叫，这个称呼太大了，你们称呼我修炼大法的仪还行，就叫仪吧。他们还把我的东西都说成是大法的，这也在点化我。过去都认为这是我的，那是你的，其实我们的生命都是大法造就与救度的，有什么你的我的这些分别心呢？我记得有一个同修被邪恶抄家，恶警问电脑是谁的，打印机是谁的。这位同修对恶警说，这里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我的。恶警又问，那是谁的？这位同修说，都是大法的。最后恶警啥也没敢动。七，树上有两个大喜鹊冲着我叫。在我被关押第20多天左右，公安非法提审我，他们妄图通过问话抓住把柄，好对我下手，还问跟同修的关系，我什么都没说，最后跟警察理直气壮一字一顿地说道，你们听着，你们问什么我什么都不会说也不知道，你们听好了，我是李洪志师傅的亲传弟子，其他安排全都不要，全都不承认，宇宙大法一修到底，坚如磐石，金刚不破。我说完，几个公安惊慌失措，立刻说，他这个别管了，他咋说就咋写，不知道就不知道，记录的警察磐石的磐字不会写，问我怎么写。我当时没有悟到，如果我接着对他们说我没有罪，赶紧把我放了，他们会立刻把我放了。师父曾经说过，你正念足的时候他会听你的，你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一个常人在修炼人面前是很脆弱的。又过了几天，邪恶没有抓到我的任何把柄，没有办法就把我放了。当我走出看守所那天，我感到天清体透，树上有两个大喜鹊冲着我叫，我向空中双手合十，流着泪对师父说，谢谢师父，又让师父为我操心了啊。这些年来我悟到，只要你正念足，只要你能守住这一正念，发出最纯正的一念，这一念真的威力无比，能穿越层层空间，一下子就能摧毁邪恶的一切安排。别被常人中的假象迷惑住，也别被邪恶表面的疯狂吓住。当你没有一点人心的时候，没有一点人的观念，你讲出的一句话真像师父说的那样，别管他讲啥，你讲的话对他来讲每一句话都是当当响的炸雷。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浅谈给同修加不好的物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经常听到难中的同修说， 某某某或很多同修给自己加不好的物质，使自己更难从难中走出来，更有甚者出现严重病业假象时，还严密封锁消息，唯恐同修知道往自身空间场扔黑色物质。在正法说结束就结束的最后时刻，我地陆续出现了几个被严重病业假象干扰的同修，甚至采用了常人的手段进行医治。这些同修几乎都是当地的协调人。基于此，本地同修也进行了切磋，找到了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自身没有做到师尊所要求的越罪后越精进，比较松懈，思想中时常反映出色欲的念头，争斗心不休口，有的对上述同修产生崇拜，甚至形成了依赖。师尊在多次的讲法中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向内找的法理。个人认为，不管遇到什么事情，第一念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努力去归正它，这才是真正的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当找到自身的不足，又能够不带任何观念，语气平和，善意地给难中的同修指出他的问题时，才是真正的走师尊给安排的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正法之路。从师尊的讲法中，我们都知道矛盾的双方找自己，连看到的都要想一想自己。那么处于磨难中的同修，因为病的主体是自己，更应该想一想自己，找出原因所在，别把自己当成局外人，把提高的机会都留给别人。我记得有一个病业中的同修跟我说过，我之所以今天到这个地步，都是同修往我空间场扔黑色物质加不好的念造成的。我听后想起常人中经常说的一句话，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真的是一个在各方面都修得不错的同修，谨遵向内找是法宝的真理，实践修行，我想也绝不会出现那么大的漏洞。作为磨难中的同修，如果真的听到其他同修有不在法上的言行时，也应冷静地用正的思维看问题，反观内视，才是修炼路上的一个大跨越。更有甚者，当出现严重病业状态时，从本地搬到外地的亲戚家，掩盖着不说，不光是表面上怕同修给自己加不好的物质，还有一颗很强的求名的心，好面子心。因为此同修一直在当地是主要协调人，中国人的性格都比较内向，再加上党文化扭曲了人的心灵，也是造成同修们不愿敞开心扉的原因之一。修炼就是在破人的观念和不好的执着心的过程，恰恰国外同修在这一方面要比我们中国同修要好一些。在国外，两个人谁也不认识，在一起连家里的什么事情都会翻出来对人聊的，很坦荡的。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坦坦荡荡的说出来，还非要死抱着那些观念和执着心不放呢？矛盾出现很正常，若都不去找自己，间隔就形成了，那么就削弱了我们整体的力量，就势力伺机搅局，今天迫害你，后天迫害他。正法的最后时刻，让我们攥紧拳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最后引用转法轮的一句话作为结语，最后使上万条脉连成一线，达到一种无脉无血的境地，整个身体连成一线，这是通脉最终达到的目的。若有偏颇之处，望请同修慈悲指正。
兑现誓约，你的慧光才会亮。我每次讲解心得体会，首先就在思想中回忆师父是否讲过相应部分的法，找到后我才敢下笔把它写出来。 因为大法才是修炼人的根本和依据。每一次我的灵感会帮助我瞬间想到并找到师父在哪里讲了相应的法理，然后我的智慧就好比泉水一样奔流不绝，几分钟就完成了一篇自己修炼体会的文字过程。为什么会如此？我理解是因为大法弟子的出发点是为了证实法救众生，所以师父就加持。在2013年的神印节目中，天机一其中的最后一句，兑现誓约，你的慧光才会亮，在大法弟子的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因此当今天师父让我看到那个书生的景象时，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师父的这个歌词。师父让我看到在大法弟子身边有很多生命层层围绕，一直延伸到很远，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炼提高，头顶的慧光就增加亮度，慧光覆盖的范围就会增加。一开始的时候，大法弟子的慧光很小，只能够照亮最接近身边的第一层生命，这层生命就好比被舞台聚光灯对准一样被照亮了，他们的圣体因此发出熠熠的光辉。而其他还没有被照亮的生命，由于大法弟子的慧光还不能够覆盖包容他们，所以他们都身处在阴暗之中，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的主会救度他们，所以他们都在静静的等待。随着大法弟子的修炼提高，大法弟子的慧光不断增强，可以覆盖第二、第三层生命，这些生命也像被聚光灯覆盖一样，也置身于大法的光明之中。这样随着大法弟子在证实法救众生的修炼过程当中不断的救众生，不断精进，不断提高，大法弟子的慧光就不断的增强扩大，不断向外扩展，最终大法弟子的慧光像太阳一样覆盖了所有自己天国世界体系的所有众生，众生都被大法救度出来，成为新宇宙中美好庄严圣洁的生命。在一个宽阔的大道上，两边种满了果树，每一株果树都果实累累。最为奇特的是，每个果实都是被一个大纸袋包裹保护着，而且每个果实它的果蒂是那样长，一直从高高的树枝上延伸到接近地面，在果蒂的最后部分才挂着大大的果实，好像是专门为了方便生命采摘似的，有意这样生长的。那一望无际的累累果林孕育了多少美好的果实。当我们代表我们自己的天体体系的无量生命来到世间，今生我们能够得大法，都是因为我们在众神面前，在师父面前立下了证实法救众生的誓约。历史上我们为了今天得法，多次艰苦修行并成功过，为大法开传奠定建立文化和历史，又有那么多的艰苦付出。我们每个得大法的修炼者，我们伟大的师尊，我们自己和我们代表的背后无数的生命，那个就像弥勒日巴的师父期望弥勒日巴一样，能够在大法中修炼花开叶茂，果实累累，早日圆满。
弟子要放下看电视的执着，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装进去传统文化，人就会变成好人，装进去中共邪党的党文化，人就会被中共邪党的谎言所蒙骗，从而认同中共邪党，自觉与不自觉地跟随中共邪党做坏事，最终当中共邪党的殉葬品。常人在看电视时，很多时候都是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消磨时间，或者被某个电视所吸引，被人心勾着，带着强烈的欲望去看电视。大陆的电视都充满着党文化，人看电视就是在不断的中毒，往身体里增加党文化毒素。
大法弟子热衷于看中共学党的电视，就不是一般的执着。学了大法，身体都要不断的进，脏东西都要不断的往出道，才能往高层次上。而大法弟子还在看电视中往自己身上增加黑乎乎的东西，这不是在做坏事吗？人为的为自己的修炼增加关和难。都说让师父少一份操劳，多一份欣慰，这不是人为的要师父多操心吗？我们当地老年同修多，每次到老年同修家里，都会看到老年同修在看学长的电视，理由是今天看到法书看得烦烦的，看电视放松放松。我的体会是，看大法书真的入了心，就能体会到自己所在层次的内涵，那是非常美妙殊胜的，人间的什么都比不了的。心中充满了法，会感到自己正念很强，有很多做不完的事情等着自己去做，还有好多众生等着自己去讲真相，还有正实法的文章要写，和同修要交流协调，还有没有换回的同修等等，真的是没有那个闲情逸致的，是没有时间去感受常人的名利情的，只会感到时间不够用，恨不得把自己分成两半用。看电视是一个执着，作为修炼的人，我们就应该把这个执着心修掉。师父说，可是历史不管经过了多长时间，三界造了多长时间，来这里的众生来了多少，都在盼望着在历史漫长岁月中的这一刻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走好这一段路，那就是最了不起的。芝加哥市法会讲法，大法弟子身负救度众生助师正法的伟大使命，应该倍加珍惜师父用自己巨大的承受换来的正实法救众生的机会，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不为自己的未来留下遗憾。在这里引用师父的法与同修共勉，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债，带着执着圆满，时间会使金子越磨越亮，大法弟子正念正行中成就着神的一切，也在开创着宇宙的未来。精进吧，大法弟子，芝加哥法会。
电话号码背后的邪灵，我得到了我们当地政府及公安系统的电话号码，足有好几千个，我准备整理后发给明慧。当天夜里做梦，梦到这些电话号码像虫子一样爬到我身上来，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我感觉他们就像中共恶龙的一道道筋，和恶龙连在一起，在我身上乱拱，痒得我大叫，双手抓个不停。醒来后，我身上痒得挠不过来，整个背后都被掀起来厚厚的一层。我突然悟到，这不是号码有毒，而是号码背后的邪灵在起作用，他们害怕号码的主人听到真相，所以才疯狂地在我身上发泄。我定下一念，彻底解体我收集的电话号码背后的一切中共邪灵，然后念动正法口诀，发了半个多小时的正念，身上一点也不痒了，背后也恢复了正常。由此看来，大法弟子打真相电话发信息是有相当大的威力的，建议有条件的同修多收集电话号码，多打电话发信息。
小弟子另外空间所见，一，先说一说这位大法小弟子。 这位大法小弟子是我儿子，今年11岁了。在他刚刚2岁时，他就能背诵很多师父的诗歌。在孩子刚懂事的时候，天天要妈妈读大法，不读就哭。那段时间我也不精进，读法发困的时候很多，我就跟他说，妈妈睡10分钟吧。10分钟后，孩子就会把我叫起来，要我给他继续读法。孩子听法时特别认真，一动不动。到同修家看到师父的法像，他都给师父上香磕头，一磕就是好几个，一看见师父的照片就亲。一天中午睡觉的时候，他突然坐起来发正念，真不知他看见了什么，问他他也不说，有的他说，有的他不说。在他7岁那年，有一次我打坐练功时，他说，妈妈，你练功肯定不累吧？他说，我的双手下面是2个发光的柱子，我练法轮桩法时，他能看见法轮在2臂间转动，平时他会看见我的额头上面有一只大眼睛，甚至他会上前去摸，一摸就没有了。有时候他说我的额头上是法轮在旋转，在集体发正念时，他能看见每个弟子胸前都印着真善忍3个大字，都是金光闪闪的。有一次做梦，他梦见自己抱着一本转法轮去学法，半路上碰到3个人，一个是长满胡子的老头，脸上皱纹很多，一个是中年妇女，领着一个小孩，大约有6-7岁模样。这3个人把他截住了，挡住了他的去路，不让他去学法。那个老头甚至拿起自己的拐杖朝他打来，表面看上去这个老头咳喘不停，老态龙钟，但身手敏捷。无论老头出手多快，更快的是法轮与正法口诀，他把转法轮的封皮打开，用法轮对着他，冲着他念动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口诀一出，那个老头就现了原形，变成一条大蛇，翻腾了几下就死了。那个妇女急眼了，朝他扑了过来，他又拿着转法轮的封皮念动正法口诀，这个妇女变成一条多尾红色狐狸，被转法轮发出来的能量打翻在地，动了2下也死了。那个小孩哭了，瞬间双眼红了，变化成一只恶虎，他又念动口诀，这只恶虎连形体都没有了，化成了一股黑灰，消失得无影无踪。2、法正人间时的殊胜场景。今年7月8日，孩子睡得非常沉，半夜都没有起来发正念，我怕再错过6点的正念，就把他叫起来。起来后，他跟我说他做了一个梦，他用他的语言尽力描述梦的内容。孩子在叙述过程中，真是用尽人类的语言都无法表达另外空间殊胜的景象，要完全都形成文字实在太难了。小弟子还借用图画，尽量把梦境表述清楚。听了孩子的叙述，我感到了紧迫，感到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多么幸运与荣耀，真该精进了。也许法正人间近在咫尺了，希望同修看到此文，赶快放下各种人心，别辜负了师父的慈悲承受。以下是小弟子的叙述。1、斩恶龙。在法正人间即将到来之时，中共邪灵用尽最后的能量，聚合成一条红色的巨大恶龙，他把地上的所有沙石都汇结成一个黑色的巨大的球体，这个球体上面冒着黑气，附着所有不好的灵体，透着黑色的邪恶能量，拼命地向太阳撞去，太阳随之掉了下来。就这一瞬间，一道红光闪过，2个球体，太阳与黑色巨球体同时定住了， 这时候师父出现了，师父身上闪着万道金光，普照天空与大地。师父的巨手向空中一挥，天空就出现了一把金色的大铡刀，向红色恶龙的脖子砍去，红龙的脑袋应声而落，同时红龙的身子与脑袋被师父发出的能量化成了灰烬，彻底销毁了。太阳与黑色球体相撞，地球无法承受其重，跟着坍塌，整个人类瞬间变成了废墟。从残垣断壁中又飞出万道金光，那是修成的大法弟子身体发出的光芒，通透天体，在天上都变成了不同形象的佛、道、神。二、黑白漩涡与地狱。这时天空出现了两个黑白漩涡，有的众生被卷进了黑漩涡，那就是形神全灭，有的众生进入了白漩涡，白漩涡则是轮回转生，还有重生的机会。黑漩涡太可怕了，所有被卷进去的众生都被烈焰毒火裹夹着高速往下旋转，层层扒皮一样，简直太可怕了。我看见了我爸爸卷进了白漩涡，我的奶奶卷进了黑漩涡。我爸爸虽然三退了，但在我妈妈被中共非法劳教期间，乘人之危落井下石，逼着妈妈离婚了，这一切都是奶奶背后指使的。尽管如此，佛慈悲众生，师父还是给了他一次生的机会。我们班的同学和老师大都被卷进了黑色的漩涡里，我想下去把他们捞上来，师父法身对我说，你不要动心，不然你也会掉下去。我只好看着我昔日的老师与小伙伴在鬼火烈焰中凄惨而死，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中有看过神韵的人，明白真相的人，都卷进了白色漩涡，从而获得了新生。还有一部分众生被打进黑地狱，有的被五马分尸，有的被扔下翻滚的油锅，有的全身被五花大绑。我还看见江鬼有一层身体被小鬼掏出心脏扔进油锅，然后又把江鬼整个身体也扔进去了。三、监狱爆炸了，大法弟子都飞出来了。这时我看见关押大法弟子的黑窝监狱劳教所爆炸了，所有的大法弟子都飞了出来。我看到本地区一个跟妈妈非常熟悉的阿姨同修也飞出来了，这位阿姨多次遭到中共恶党的关押与迫害，她是坐着金色莲花出来的，头发是卷卷的，是佛的庄严形象。我还看见刚出生的小妹，我小姨的女儿变成了神，我的小姨同修随后也变成了神，我的姥姥变成了大菩萨。我姥姥在临走之前，她好像对自己家的财产还放不下，师父给了姥姥两种选择，一个是当佛，一个是做人间的富太太。姥姥迟疑了一下，最终选择当佛，跟师父回家。四、三退的人们都得救了。真心退过中共党团队的人，也就是三退的人，其中男的三退都变成了龙的鳞片，女的三退都变成了凤凰的羽毛，也是金光闪闪，随着龙与凤一起飞上了天。进入天庭有一个大天门，天门两侧有一龙一凤守护着，一龙一凤都可以变化成神的形象，穿着金色的衣服。龙变化的神手里拿着类似关公手中的青龙偃月刀，凤变化的神拿着白羽如意宝扇，五光十色，可大可小。我踩着金色的祥云飞进了天门，神龙神凤都给我鞠躬，我用点头还礼。 然后他们请我进入天门，很优雅的把手往前一展，示意我走过去。我发现天门里包含着浩大的宇宙，师父盘腿打坐，顶天立地，无比尊贵，无比庄严。所有的大法徒都坐在了师父的身上，也有的坐在师父的身体外围，围成一个光圈。我坐在师父的脚心上，我妈妈坐在师父的肩膀上面，还有我刚出生的小妹妹，我的小姨也一同坐在师父的肩膀上，他们在天上就是母子。还有的弟子坐在师父的手印的大拇指尖上，师父的前胸是一个大法轮，师父没有说话，但师父打出的立体声音所有天庭的弟子都听见了。师父对我们弟子说，你们该回到你们世界中去了，你们的亲人都在那里等着你们呢。说完，所有的弟子都对师父浩大的佛恩无限感恩，无限崇敬。我感到自己不会说话，但我一想什么师父都知道。母亲、小姨、小妹都去了法轮世界。这时候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圆满归位，他们和自己的世界融为一体，整个宇宙只是师父的形象，大法弟子像一个个星球一样围绕旋转在师父的身边。我想去看看法轮世界，我就随着我的母亲进入了法轮世界。我看到我妈妈的兄弟姐妹成千上万，无量无尽，所有的生命都在为我母亲圆满回归而欢呼，把我母亲往空中抛，以表达久别重逢的喜悦。我也想看一看自己世界里的众生与亲人。我离开了法轮世界，飞往自己的世界，飞得正高兴的时候，刚要进入我的世界，我的妈妈就把我叫醒了，让我起来学法。
小弟子悟道，小宝和我一起学法的时候，师父点化他了，让他悟一悟。小宝看到了四个小孩划一条船，船有点像大木盆，那四个小孩每个人拿一只桨，一个向东划，一个向西划，一个向北划，剩下一个向南划，结果船一步也动不了，只能够原地踏步，最后船还一个劲儿的转圈。小宝悟道，要协调。小宝上内找，想起了几件很不协调的事情，比如妈妈喊小宝学法的时候，他总要磨蹭一会儿，有点不愿学法的懒惰心，早起练功也总是懒在床上少练几分钟，进行乐器的时候不愿听从大人的建议，不愿纠正不足。画画课妈妈让穿旧衣服，小宝总是不愿意服从，找出自己喜欢的新衣服来穿。天热了，妈妈给小宝剃光头的时候，他总有些不满意，怕人笑话他等等。小宝找到这些执着以后，认识到这些都是跟妈妈不协调的地方。在修炼中，当我们认为自己的意见对的时候，看不起别人的时候，都是不协调的因素。其实在很多时候，只要我们不强调自己，想想大法的标准，认识法的目的，有很多事情很容易做好，也很容易找到方向。大法弟子们共同做项目，最重要的也就是协调。
片山退几例。近段时间，同学们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的实践中碰到几个感人的故事，写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大学生说共产党太假了。今年6月24日上午，三位同修在某风景区讲真相救世人的时候，遇上了一对男女青年。经交谈得知，他俩是江西人，大学刚毕业不久，在某企业找了一份工作，工资不高，但时间比较宽裕，今天就是利用休息时间出来玩一玩，看看这里的风景，充实一下自己的生活。同修 A 与男青年谈起当前大学生就业难、买房难、物价高、工资低、社会乱象环生、当官的贪污腐败、欺压百姓、压制民主、愚弄百姓等。交谈中，男青年抑制不住心中的激愤，连连说社会太黑暗了，共产党太假了，我们年轻人特别是80后、90后出生的人，对共产党没有丝毫的好感，对他不感兴趣，稍有点知识的人都知道共产党的历史是骗人的历史，是造假的历史。过去宣传是共产党8年抗日，其实共产党当时就没有抗日，都是国民党的将士抗日，而共产党的极少数人在敌人后方去所谓的打游击，其实是保存自己的力量，让国民党军队在与日本人作战中消耗人力、物力、财力，为以后待机制造内乱、养精蓄锐与国民党作战。这个历史大家都知道。南青年还说，孙中山先生建立于民族危难之际，领导人民谋求民主自由，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是民族英雄。可是共产党歪曲历史，编造谎言，把中华民国政府、国民党说得无能。他越歪曲历史，人们就越看清了他的本质，就越不相信他。他还说，在网上和听到出国的朋友回来说，国内外每天都有上万人退党，都不相信中共的谎言。于是同修们就告诉他俩，你们说的对，现在是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时候，只要有正义感的人都在退党、退团、退队，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未来。说完，同修们问这对年轻人是否入过党团队，年轻人说都没有入过党，只是入过团队。同修们就用化名帮他俩退出了邪恶的团队组织。邪共书记说，共产党太邪太坏。6月25日下午，同修 A 和客人在一家不起眼的小饭店吃饭，服务员是一位老年男士，服务态度很好，端菜送饭十分礼貌，于是同修就与他交谈上了。交谈中得知他已有64岁了，过去在某企业当协共书记，干了34年，后来企业垮了，生活困难，只好到这里来打工维持生活。他还说，过去为共产党卖命，所谓做人的思想工作，尽做些违心的事，整了很多人，骗了很多人，伤害了很多人，回想起来真是太不应该了。过去盲目的所谓听党的话，跟党走，党说什么就干什么，没有自己的思想，成了一个工具，后来没有利用价值了，就被一脚踢开。我就像一根甘蔗把水榨干了，就剩下渣子，就被扔掉。这就是我干了34年书记的总结。共产党太邪太坏，说一套做一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是个好东西。我过去为他卖命，做了很多错事坏事，整人害人，现在受到良心谴责，经常到庙里去忏悔，希望能够改过，相信神佛，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人在做天在看，这一点我现在很相信。同修向他介绍了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的强制时，他说很相信。同修告诉他，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他说好退，于是用化名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七旬老人退出团队。7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同修 A 和 B 在一大型市场行走，碰到两位很精神的老大娘，于是同修 B 一面走上去问了声好，并送给他俩一张神韵光碟，
其中一位老人接过后，打量了一下同修，问了些问题。同修 B 耐心地介绍了神韵光碟的内容，告诉他们这是在国外演出的文艺节目，主要反映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神传文化，用歌舞形式表达出来，展现给世人观众，看后对您身心健康有好处。老人问要多少钱，同修 B 说不要钱，与您相遇是缘分，送给您们看。老人说，我很爱歌舞，不要钱这么好，那我就拿去了，我包里有两块巧克力送给你们吧，感谢你们送给我们光碟。于是从包里拿出一块巧克力给同修 A， 同修 A 接过巧克力后说，阿姨谢谢您，您有多大年纪？老人说，都70多岁了。同修 A 说，看不出来您有这么大年龄，您显得很年轻，很有精神，您心地一定很善良，心态一定很好。我们告诉您一个真相，现在当官的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贪的钱存在国外，子女都送出国，自己寻找机会出国不回来，现在社会败相您也看到了，到了人不治天治的时候了，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您们入过党吗？两位老人说，我们对共产党不感兴趣，当年单位要我们写入党申请，我们没有写，都没有入，只是入过团。同修 A 告诉两位老人，自己和同修 B 是修法轮大法的，修真善忍的，和您相见是缘，为了您的幸福未来，请退出团队。他俩很爽快地答应说，退吧。于是同修帮他俩取了化名，退出了团队。他俩很高兴，连连说谢谢。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有些善良的世人可能会给大法弟子一些关爱，如盛夏送一瓶水或几块瓜果之类的。我认为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拒绝世人的真诚善意，而是非常有礼貌地接受并表示感谢，这样气氛会很融洽。如果一味谢绝，很可能就会让世人不理解。只要我们心怀救人之心，时刻保持慈悲善念，而不是想得到什么回报，占有别人的东西，结果一定会好。共产党太邪了，我不入党。7月上旬的一个下午，同修 A 和 B 来到某风景区的旅游点讲真相，看到一对20多岁的男女青年正在观赏某处风景，他们便走过去与这对年轻人搭上了话，得知男青年在大连市上大学，女青年在本地上大学，他们利用暑假相约到此玩一玩。同修 A 与这两位大学生谈起前一段时间国内在网络上大量揭露报道的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残酷迫害关押人员的黑幕，以及他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特别是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以及辽宁省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的暴行，被国际上称为是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事件。女大学生说，这个活摘人体器官我知道，在读高中时有一个老师跟我们上课时就讲到了这个事情，当时学生听后很震惊，简直不敢相信，但又不能怀疑老师讲的事是假的，这个事我们高中同学中都有知道，真是太邪了。于是同修 A 详细讲述了薄熙来在辽宁当省长期间，伙同王立军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贩卖，谋取非法暴利，后来怕暴露劣迹，就把外国商人给灭口了。这件事后来被王立军在美国驻成都领馆爆料揭露出来，真相大白。你们说邪不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两位大学生说，太邪了，共产党真坏，原来学校准备培养我们入党，现在我们不入了，坚决不加入共产党。同修们告诉他们，现在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他们说只入过团队，非常乐意的用化名退出了团队，临走时还与同修们挥手致谢，并祝同修身体健康。同修们，现在世人都越来越清醒， 面对面讲真相真是非常容易的，让我们听师尊的话，放下人心和执着，走出去抓紧救度快脚。红云二快脚。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